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我是兰妮小姐。
我是索尼克。
好，这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最近这个很夯的韩剧。然后这一出呢，我相信应该蛮多听众朋友可能也已经有 follow 了。这一出就叫做《鱿鱼游戏》。那这一出戏呢，其实是从这个 Netflix 它的原创自制剧，等于是跟以往的那种，就其他的那种十一集、一季16集呀、20集那种剧不一样，它是一次就上9集的这样子的一个韩剧的形式，对不对？
对，因为 Netflix 如果是自制剧的话，很长，大部分的剧都是一次全上，就是让你没有追剧的那种痛苦，就是你可以就是一次就把它看完的那种快感，就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就因为之前有看过一些就是比较喜欢看的剧的时候，然后忍不住先看的话，你就会每个礼拜就要等它播出。然后后来 Netflix 用这个做法以后，我就觉得挺好，因为可以就是依自己的时间去把它追完。像我今天就正在追这部《鱿鱼游戏》，我已经追到最后一集了。
而
然后
且
因
它，
为要录这个，所以我还有一集没存量。
因为
对。
它上映的时间其实是几乎是同步吧，就是台湾跟韩国是同时间
对，
一次上，
同
所
时
以
间上。
对我们就不用羡慕韩国说，哎，韩国人已经先看了，我们再看，其实我们是可以同时间去追这个剧的，
对，而且因为我那时候记得看，好像是韩国就很快就冲上第一位，就是收看榜，然
对。
后台湾好像也就紧追在后，就马上就也是第一名，然后
对
我就
啊，
开
我
始。
就看那个最新的那个 Top Ten 的排行已经是第一名。哎，我觉得真的台湾人现在 Netflix 的使用度就是非常的高，就是它你立刻就大家都在看的时候就不会落人后，所以那个很新的剧立刻就可以看到那个人气的高低。
对，而且韩国这个是比较特别，是它因为这部剧特别在那个梨泰医院的地铁站搭建的一个场景，然后那个场景就是如果大家有先看前面几集，就会看到他们第一关是那个一二三木头人的那个游戏，然后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机器人
人
娃娃
偶，
在那边，
对。
对，然后我看去现场的人，他们还有穿着就是那个剧中里面那些工作人员的那红色的那衣服，然后有些人就是跟他们合照，还有搭成一个很大的场景在那边，所以就很有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我记得前面几天都是刚开始播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然后等到那部戏大概上了2天以后，就那整个梨泰院就挤满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然后他们最近韩国那个场也撤了。这样很可惜，我就是最近才开始，我比较晚追的人，就是来不及去朝圣，就觉得有点可惜。这样，
那他真的是快
对，
闪因为这一出戏也才刚上没多久，然后他就这样快闪宣传一下，至少也摆个1个月吧，要大家来不及追。
对啊，然后就一下就结束。不过韩国现在因为韩国的 Netflix 应该是覆盖率最高的一个 OTT 平台，所以现在韩国只要 Netflix 有新剧上的话，你可能在地铁站，或者是哪里都可以看到 Netflix 的广告，尤其内部消息，我知道宏大那边有一个是 Netflix 的专用广告看板，就
哦，
是
真的
往那个
吗？
地铁站往延南洞那个地方有个很高楼，有个很大的电视看板，就一直都会播 Netflix 的新剧，
哇，广
对，
告
所以
打很凶，
就你只要在韩国就可以知，大概也知道 Netflix 大概要上哪一部新剧，就可以提前感受到。对，台
对，
湾
可
也是
是，
这样吗？台湾也那时候也是打广告也打很凶。
我觉得台湾倒还好就是你在公车或是捷运，我觉得比较没有看到它的广告。可是我觉得它在台湾靠的是那个口耳相传，因为我就发现我还没有，我是先透过它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发现鱿鱼游戏快要上了，所以我之前在它预告片上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啊，即将会有这一部，可能是它上映的前2个礼拜吧。但是我发现它正式上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去看，可是我已经看到我脸书上的朋友就已经在看，而且还看完了。所以我发现，你只要因为台湾人太爱用脸书了，所以脸书上只要有一个人看，然后2个、3个扩散效应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这个他用这种社群媒体宣传的方式，应该是投入蛮多钱。而且像我今天也是刚好滑 IG 就滑到那个网红宋赞扬， 那个韩国网红，他就自己的 IGTV 有上传一段他用视讯连线主角，就他访问了李正宰跟那个朴海秀，就直接有一段这种小小的专访的画面，所以我想说，哎，那就是他是用透过这种方式去宣传，
对，因为我自己的话，我是因为我们同事刚好是 Netflix 的爱用者，就我们饭咖，所以每次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会讨论，哎，你最近看了哪一部新的 Netflix 剧这样子，然后他其实还没上映的时候，我韩国同事就在讲这一部，说这部很就是因为李正宰有演，所以是一定要看的剧这样。
对。
然后一开始我就想到啊，因为我看预告，反而我看预告，我还没有勾起我的那个就是想看的那种词，我还是听他们讲说哦多好多多好看多好看，然后又看到韩国收视率那么高，然后就才开始立马追这样子，所以我现在还有一集没有追完。对，
对，
但它里面的那个剧情，它其实有融入很多韩国的元素，所以如果有看看的人就知道，他们其实里面的一些比赛那关卡，其实都跟韩国的一些传统游戏有一些关系，或者传统的事物有一些关系。就像他们虽然翻成一二三木头人的那个游戏，在韩
对。
国玩讲的时候也是不是讲一二三木头，它是讲无从花开的，
哦。
对对对。的那个，对，他，但是游戏的方法是一样嘛，但是他们其实实际上讲的是不一样，他们其实很多很多东西会有一点不一样。就如果你有稍微有对韩国文化关心的话，你可以再去看他们里面对应的游戏啊，或者是里面对应的一些文化。像我小小剧透一下哦，
啊哈。
有一个是那个跟你们常去明洞吃的那个烤的那个糖饼是有关系的，
哦，真的
就是
吗？糖
明洞
饼。
不是有。明洞不是有就是能坐在地上烤那用那个汤勺嘛，然后里
有，那
面
个
加
三
那个
清
砂
洞
糖
也
烤，
有，嘿，我有玩
对对
过，
对对对对，来烤完以后然后压一个图案，对对，里面也是那它但是韩国他们是韩国一个很传统的小吃，所以它后面的关卡有融入这元素，所以我就觉得看了以后就觉得还蛮就是能勾起你共鸣的，然后觉得还不错，就是这部戏其实我觉得他拍的还蛮有质感的，我觉得，
所以他的
对，
那
很
个就
值得
自
一
制
看。
剧里面，他的真的就是在等于说也是照那个韩国文化去量身定做，因为其实蛮多剧有时候那个剧情，它有时候是翻拍啦，但是如果是这种自
对。
制剧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对有些细节，可能韩国先播了这个之后，可能其他国家在改编又就可能就会把这些元素拿掉，因为
对，
可能其他国家人看比较没感觉。
真的，哎，不过说到自制剧，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看那个 Netflix 的自制剧，或者是因为它
哦，
Netflix
对，
其实有签约剧跟自制剧，
嗯，
对，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注意的时候，看 Netflix 的 FB 或 IG 会发现有一些剧是。就是它有期限的，就是你可能它是说，哎，这个剧可能剩下几周就要下档了，大家赶快去看。就是那种通常都是签约剧，就是签约剧可能是，
哦。
假如说他跟 TVN 合作或者跟 JTBC 合作，他们通常都是电视台，韩国电视台先播完了以后，你
对，
要等1个小时，他才会在 Netflix 上架，而且它是一集一集上，跟着电视台上。有时候电视台停播的话，它那。
跟着停
对，
播，
就停播着，对，就是那种，就是你必须得追。那通常都是合作剧，然后如果是自制剧的话，就是你片头会有那个噔噔，
噔噔，
或者是
然后 original Netflix 这样子，
对，或者是它的那个 logo 上面会，它的图示上面左上角会有个 N，就是通常就有 N 的话，通常都是自制剧或者是独家剧。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期限比较长。就是你可以晚一点追也没关系，就是晚一点追也可以的那种。对，但独家就像那种自制剧的话，它的字幕会非常全，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各国的字幕。那如果是签约剧的话，就假如说我看的是签约剧，我在韩国的话，他就不能看中文字幕，就你人在韩国的话就不能看中文字幕。就因为我刚才跟兰妮对了几部，就是有一些剧是。台湾有，但是韩
韩
国
国
没
看
有，
不
我就觉得
到，
好可惜。对，然后我本来之前为了这个，我还特地去 VPN 到台湾去看。 就发现就是 B 片不过去失败，就
被
看不
锁
到。
住。
对啊，我就觉得好可惜，因为有些剧我很想看，但韩国就没有。就可能是因为跟当地 OTT 业者有竞争的关系或者什么，因为他如果是签约剧的话，会有就是不同 OTT 签约的问题嘛。
对对对，
如果没签到他就没有办法播，或签的档期结束他就会下架这样。
对，因为之前我记得也有人想要从美国看一些台剧，然后发现好像 VPN 过来也不行，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原来 VPN 不是万能的。因为我以前也看过，就是有些人用看美剧也是用 VPN 去连，然后但是现在我觉得 Netflix 应该是有很聪明的侦测到这一点，要不然大家都这样跨进去看它，可能就少了一点营收，有可能是因为这样。
对啊，
嗯、
就害我要多买几个那个
不同的平台，
不同哎，对啊，我现在就除了 Netflix 还买一个，就韩国本土的 OTT， 我这两个一起这样看、
啊，
这样才能看比较全这样。但是大部分 Netflix 买的，嗯。
在韩国的那个 Netflix 的费率大概是怎么算呢？
它韩国的话，它也是分成三个费率，一个最基本的就只有一台机器可以看的是9500韩币，大概是238台币一个账号这样、嗯、然后进阶一点就是标准，它可以两台机器同时看 HD 画质的、
嗯、
是大概是12000韩币，就300块台币的月费。
对，
然后最高的那个高级 premium 是14500韩币，就是台相当于台币363块，然后它可以四台机器同时看的、
哦、嗯嗯，
对，最高画质跟台湾好像有点不一样，
好像也没有差太多钱啦、嗯、因为台湾你这样算的话基本的是270，标准是330，高级390，像我就是看高级就是四台机器 share 的、
嗯、
那我觉得我跟朋友 share 一个人一个月100，我觉得非常划算啊。因为有时候我虽然没有那么密集的在每天在看，可是我可能就是一个周末看完一出或是三、
嗯、
就是我集中在一起看，可是可能这16集我就觉得哦这100块花得很值得，就是我是看得精、
嗯、
但是没有看得多，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发现它上面太多可以看了，会真的看着看不完耶、欸、
嗯，对啊，哎，不过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像韩国一样，因为韩国 Netflix 看的人非常多，
对，
所以现在韩国的信用卡都有推出就是 Netflix 的就订阅制的优惠、
哦、
就很多信用卡是你只要是绑定那张信用卡你就可以打9折，就它自动 10% 的现金回馈给你，只要是你是 Netflix 的消费、
哦、
它就自动回馈 10% 给你。要不然就是 还有一种就是专门为这种订阅制的网站，它就自动帮你每一届四个人一起看 Netflix， 就分帮你分好，就是四个人，就你不用一个一个找，就是他有个网站会帮你去找你四个一起分享的那个网友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韩国就为了 Netflix 就有很多那种不同的优惠或者是看法。 对，
对，我觉得
台湾有这样吗？台湾应该还
台湾好像、嗯就是有我有听说有信用卡是有推这种优惠，但是好像只有一两家吧，就是这个优惠、
嗯、
可能我觉得它也不够到很吸引人，没有到什么5折啊，就是这种很低的折数、嗯、9折我觉得还好啦、嗯、就是如果你找到台湾比较多人就直接找四个朋友，就另外找三个朋友、
啊、
然后去买那个4人专案、嗯、我觉得这个已经算是蛮划算的吧。对啊，就是比较多人是用、
嗯、
用是在揪团是在办这个部分。而且我觉得其实 Netflix 在、
嗯、
因为台湾其实老实说很多人家里已经没有第四台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直接会转从这些 OTT 平台上面去看剧，所以 Netflix 我觉得它成长很快也有部分是这个原因，因为收视习惯等于说现在大家比较不依赖第四台，那加上他很多像就包括连台剧他也会跟 Netflix 合作，像公视的一些台剧、
嗯、
他就是可能差一天或是像你说这样差一个小时，所以大家就会我没有第四台的话那我就等一个小时我在 Netflix 上面看，所以其实他们这种合作的方式我觉得很聪明耶，因为他不用自己花这么多钱的时间去拍，那就版权的这个权利金然后就可以获得在他的平台上面，就是那个内容他只要买那个内容、
嗯、
我觉得他们这个策略真的是比较聪明，但是他现在
而且我觉得他们选剧的眼光都很独到。
对对对没错，
他有些都会选到就是真的是爆剧，就是 还蛮好看的剧，就你会忍不住想要去看一下。就是你写，我就有一阵子发现我喜欢看的剧，就 Netflix 刚好都有买。对，然后就觉得哦，这个平台真的是蛮懂我的口味的。
而且他就是还买了很多那个以前的旧的韩剧，就是老片，也就是反而还会就是让大家可能以前刚可能是第一次播出的时候没有看过的人，那就现在就可以从他的平台上面去看那些已经下档很久的片。
对，像我之前也是为了要追那个再重温鬼怪，然后去找。对，原本鬼怪没有在 Netflix 上，然后他是在韩国另外一个平台，
是，
所以我那时候是买了另外一个平台，然后是最近那个鬼怪也才在 Netflix 上，所以就把另外一个平台停掉。对，就是有几部特别的剧，然后还有那个天空城堡之前也很红的一个话题剧，然后在 Netflix 上也有。对，
对，
不过近期我看的比较多的是反而是自制剧， Netflix 的自制剧也蛮好看的，像那个之前那个《师战朝鲜》。
对，
《师战朝鲜》好像是 Netflix 自制剧，那部好像在台湾也有很引起很大的那个轰动。
对，
也是一个丧尸的连续剧。
对，我觉得好像真的就是之前比较不觉得，没有去注意到Netflix 的自制的韩剧的部分，但是因为这一出，他当初是因为那个翻译的名字有一些争议，因为他、
对，
就是本来其实他李氏朝鲜、其实他本来翻译叫李氏朝鲜，然后就那时候据说是韩国人去抗议的，就是其实台湾就说怎么这样会误导啊，然后好像什么样的，因为台湾人比较无感嘛，就觉得说我就只是翻中文，其实没有什么要丑化你或者是要没有要贬低你的意思，但是还真的是因为被抗议了之后，所以后来就把翻译的名字改成师战朝鲜，因为有时候他是需要一点话题性啦，所以他就会要把那个就是把那个丧尸的尸这个字要留着
啊。对，但我记得他们那时候话题好像是因为李氏的那个
关系，对，李氏，对对对
对，所以也是迫于一些压力。但我觉得像 Netflix 自制剧的话，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少见，因为如果是反而是他们跟如果是电视台合作的剧的话，反而会比较受到网友的影响，因为我记得前阵子很多韩剧都是因为网友很极力反对啊，然后就直接卡掉了。就是有几部剧是这样子，之前有一部很红的那个古装的那个剧也是，就是因为他们就是韩国人反映说他有点是类似就是诋毁他们中韩国的历史，所以他们才演了两集就也是就临时就卡掉，就整个不播。而且韩国很狠的是，韩国他们如果真的抵制的话，是连 OTT 上架的东西会一起下架，强制下架，
是哦，
就是韩国就完全看不到。对，所以我就觉得 好可惜，就是韩国的网友其实有点偏激的，我个人这样觉得。
对，
就是他们就是
网友好像还好，
抗议到一个程度，他就干脆直接把你拉掉。对。
但我觉得像最近这几出比较有话题，而且也是在那个排行榜很前面的，就像这个对啊，鱿鱼游戏啊，海岸村恰恰恰，还有我们之前提过的这个 DP、我发现真的台湾人跟韩国人口味还蛮接近的，这是这
对，我们刚对了一下前三名字一模一样，
真的。然后台湾人又很
机智医生，
对，台湾人特别喜欢机智医生系列，所以他一直都是在前十名的榜上，我觉得很厉害。就是机智系列，什么机智牢房生活啊，
对对对，
机智医生生活啊，这个一直都是在前几名，就是跟韩国人口味很像。
这部我其实有在追，因为我女朋友也在看，但我觉得他的就是韩剧的最近走向就是比较不会那么马上就比较不会那种很夸张的剧情，机智医生的反而就是比较平常中，然后又带点感人，
对对对
的情节，然后就反而就会就是反而上班比较沉重，你就会想要看这个。但是我比起这个，我更推荐就是最近比较红的那个《海岸村恰恰恰》。
哦，这出好像是蛮也是走一些比较轻松路线的吧？
对，他的剧情。他的男主角是之前那个我的新创 时代
时
的那个
代
男二，
哦哦。
对，他男二去演那男主角。然后比较有趣的是，他的女主角设定原本是一个在都市生活的牙医，然后他因
嗯，
为遭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以
哦，
后，然后他就来到这个渔村，他那个整个场景就是在韩国乡下的渔村，然后
哦，
他在那边开了一个那个牙科诊所，然后就跟
嗯，
那整个渔村的村民，就是一开始从就格格不入，然后到后来就是有点就是生活在一起那种感觉，就感觉很
嗯。
像大部分就是呈现在就是地方渔村的生活，我觉得
嗯，
就是很就是跟我们一般平常看的韩剧很不一样，而且它就中间会穿插一些很搞笑的情节，然后我
嗯，
觉得这部戏还蛮值得追，而且你可以看到不同于那种韩剧都是都市的生活，这部是带你看那种渔村地方的生活，然后我就觉得
哦，
还蛮不错，然后还有跟那个男主角的一些就是暧昧啊，然后
嗯。
我觉得还挺好看，就中间还穿插很多爱情的罗曼的元素，就是还蛮值得一看的，
哎，我觉
对。
得那个 Netflix 的这个韩剧，它上的这种，就是它的频率好像没有很，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不太固定。就是我感觉它可能，比如说《海问春恰恰恰》，它上的时间跟 DP 跟有游戏并没有间隔很久，就是感觉你好
嗯，
像，比如
对。
说，因为它集数比较短，我可能一两天看完了 DP，哎，我可能过没几天就可以看《海问春恰恰恰》，就是
对，
好
因为《
像
海岸
它的
村恰
接得
恰恰》
很
是
紧
跟
哎，
播剧，对啊。
哦。
然后《海岸村恰恰恰》是跟那个 TVN 的，所以
嗯，
它不是一次上全集，所以我现在也是每周在等它的更 新，等它的更新
哦，
才那个。对对对，所以但这部是还蛮好看，就还。Netflix 很常跟那个 TVN 跟那个 JTBC 的
对，
韩剧合作，
嗯嗯嗯，
对，如果你发现这两台有出什么很不错韩剧的话，你很快就可以在 Netflix 上看到，
嗯，
对，所以我还蛮推荐大家看
我。
这部好看。
我之前是我之前推荐的是《婚词离曲》，它是跟 TV 朝鲜合作，然后那一出因为它就是比较狗血嘛，如果有人有看那个什么，就是那种是有小三的戏嘛，之前不是有一出很红吗？那个什么妻子，就是也是在
我之
讲，
前是看《我的上流世界
就
》，是
是这
那部
种，
吗？那部也是很好看，上
就
流
是，
社会，然后就互相就小三，
对，
然
就
后
是，
什么的。
对，我觉得这种。狗血剧啊，其实也还，因为这种比较像是，就是韩国的传统，就是 cable 台会不喜欢的题材。但是那时候我也是，就是想说，哎，反正就点点看。哎，我发现还也是，我以前不太看狗血剧的，但是我看了之后发现说，哇塞，还蛮特别的，因为他很明显就从他的剧名告诉你，就是在讲一个离婚的故事。可是他是四对夫，呃，他是三对夫妻不同的年龄层的离婚过程，就是有20代，30代、40代跟50代，然后就会发现他们就是这些老公外遇的情节就是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三个妻子都是就是社会上公认的好太太。但是呢，即便如此，他们都还是外遇了，然后
哇塞！
不同的理由去认识到小三。我觉得中间有点觉得说，天哪，这样也可以外遇，但是你后来又觉得说，好像也还蛮符合现实状况的，因为就是可能现实世界中的新闻也有这么离谱的剧情，可是它却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这出戏它还蛮反映现实社会，因为现在离婚率也蛮高的嘛，所以现在。
对。
他可能剧情已经不是那种比较梦幻，就是什么爱上总裁这种系列，可是他直接就是很实际，就是告诉你这出戏就是也有小三介入你的家庭，然后原配怎么样去发现，然后我觉得这个戏，因为他已经第二季也演完了，就是第一季他没有演，第一季好像16集吧，然后后面隔了一段时间再推第二季。其实你看到第二季会觉得说，哇，好妙！这种小三跟原配这种就是外遇剧情，竟然可以演到第二季，我觉得那个
第二季的话，那个是小三还是
就
还
是
在
他
吗？还是？
第一季的时候都还不就是小三一格一格被曝光，一开始都没发现，然后后面就是他就是一格一格揭穿他们身份，但是后面比较离奇的是，那些有的是小三扶正变成正宫。 然后有的是，有的是就是，其实他们都后来都还谈到离婚了，就是比较不像是什么比较正向的，就是我们传统会觉得说，可能小三最后就是失败啊，或是就是被原配发现，然后老公回归家庭，没有这些有那个小三成功的，就是让原来的夫妻离婚，然后他们又结婚了，就是蛮多是跟原来你可能刻板印象觉得说要比较正向发展的剧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也蛮特别的。虽然他不是他的自制原创，可是我觉得他选这个题材也蛮特别的，对啊，就是
不过
也
我们刚才提到很多都是那个原创的那个剧嘛，
对
但
对。
我后来发现就是最近那部分还有很多的是那个原创的电影，就
哦，
不知道
电影，
你对，因为像我之前有一部比较红的是宋仲基演的那个《胜利号》，他是讲太空的那个故事。对对，那部因为是宋仲基演的，所以有掀起一部话，也有一阵话题。然后我个人在推，就是我最近看的两部也是 Netflix 自制的韩国电影，
对。
一个是那个《酸酸甜甜爱上你》，是张基龙演的，就是
哦，
最近的
是
大
哦。
势男星，张基龙
哦，
跟那个 FX 的那个 Krista
哦，
演的。对，他那部还蛮特别的，他是讲就是。男女主角原本很平淡的在一起，然后后来那个男主角跟他办公室的女职员，然后就是搞暧昧，但后来就他去机场，但这个到最后还有个反转，就我就不明讲，就大家可以去
哦，
看，就是
好，
算是
这
短
出
剧，但是
电影。
还是有一点点反转，对，有可能会觉得说，哎，最后怎么这样，就是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部是恐怖片，是那个《第八夜》，这部也是韩国的电影。对，然后他是在讲就是一个佛教的故事，他是有一个就是封印，就是他好像封印了一个就是类似死神的东西，我也有点忘记里面的内容，但他就是一个他的那个恶灵会附身在另外一个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然
哇，
后那
听
个
起来
人
就很
杀
可
完一个
怕。
人以后，他就把那个灵就转移过去，然后对。的一个那个电影，它虽然很短，但是我觉得还蛮刺激，好看，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如果喜欢看恐怖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它里面有个女生的那个鬼，就是还蛮让人印象深刻。而且这部戏是那个金玉珍演的，就是一个
哦，金宇
很有
澄，
名的女生的韩星。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还蛮好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这是
那，
电影的部分，我个人觉得电影也蛮好看的。
对啊，其实我觉得 Netflix 上面就是现在比较多人讨论，就是那个韩剧。其实台湾人也蛮多人是从上面看美剧，然后像我个人还会看一些那种实境秀，或是他的纪录片，也好像也蛮推荐。老实说，我觉得现在其你光有 Netflix 也真的已经看不完了，所以。我现在觉得家里就算没有第四台啊，没有 MOD，其实也还蛮 OK 的，因为它更新的速度算蛮快的，它上片的频率啦，我觉得非常的高。就是如果你认真看的话，真的是你什么都有，然后也有旧片，也有新片，然后有纪录片，有电影，有什么，真的要追，真的追不完。所以我觉得以这个价钱来讲，我觉得很合理，很划算。就是你要可以
以前
看
去
的片太多了。
DVD，以前去 DVD 店，我记得租一支片就要100吧，100多块。对啊，那你这样看一个月看3支，我就觉得回本。虽然今天不是广告，但是
没有被
我就
置
觉得
入，
还是
对，
对我个人是就是觉得啊，真的还蛮划算的。而且未来应该 OTT 也是一个趋势，
对
对啊，应
啊，
该大家都会转 OTT 比较多。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像。台湾嘛，韩国，所以大家都看到这个趋势。我觉得，我相信未来可能 Netflix 这种自制剧的比例可能会更高，因为他可能就发现说，这个平台很受欢迎，然后它的题材又比较不受限，就跟你说像传统韩国的这三台啊，然后它的那个一些
对，
限制，剧情的限制可能比较松，所以它可以就像我们说那个 DP 的这种，军中霸凌这种情节，如果一般的台不敢制作的话，Netflix 比较没有包袱，所以他们就可以
对，
拍这种比较有话题性的题材。
而且我觉得他们自制剧有很多是脑洞比较大一
哈
点的，就是就，对，
哈哈哈哈哈。
我有很多技术是应该讲难听一点，就是比较雷一点，就是我看完我都不知道他在
啊，
拍什么。像
对，
之前那个男主和有演部那个《非常校护档案》，这个
嗯，
我个人是没有看懂过他在
哈
演
哈哈。
什么，虽然他也有中文字幕，也有韩文字幕，但我也没有看清楚他演什么。但是有一些可他，我觉得他可能是就是会有一些小众的人也可以在他上面找他喜欢看的种类。
嗯，
我觉得他是为了要朝这个方面去制作，就还蛮不错。而且我之前听说他们亚洲部分的话，他们泰国投资也很多，所以在上面也
哦，
可以看
对，
到很多很多泰国的剧、泰
嗯，
国的电视剧啊或者电影。我觉得他就是有这个平台以后，就是你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很不错的剧。对，
嗯，嗯，对，所以我觉得也还不错，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之后就是。台湾，我们追剧就可以跟韩国零时差，就不会说啊，韩
对，
国已经演了，
可
然
以一
后
起
我们要
讨
等。
论。
对对对，现在其实这个话题度真的是还蛮接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未来的趋势啊。那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喜欢或是你想要推荐的这个 N 社的韩剧呢，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然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韩国话匣子。想要这个了解韩国的讯息的话，可以 follow 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嗯，拜拜。